弟兄姐妹平安。那今天我们要谈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最后一段的祷告，他为众圣徒的祷告。在这整段的祷告中呢，有一个中心主题，就是我们主耶稣说：“父啊，求你使他们众圣徒合而为一，如同我与父一样合而为一啊！”这是何等重要、何等伟大的祷告。今天我们的主继续为我们这样祷告，叫我们在他里面合而为一。那各位，我们当时我们讲到这一块主题的时候，我们问一个问题：当我们看教会历史，我们看众教会的时候呢，主为我们合而为一的祷告有没有成就？感觉上好像不是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看的时候呢，教会历史历代的教会，我们看到教义这么多，宗派这么多，有加尔文思想、亚米尼安思想，有传统派、灵恩派，敬拜的方法不一样，唱的诗歌不一样，连受洗的样子不一样，有些点水，有些净水，然后因为这个的缘故呢，吵来吵去，对不对？那么说哪里有合而为一？我们常常听到一个分歧的声音，然后呢，现在新冠病毒来的时候，我们又看到有另外一种问题出来，每一个人不同的教会、不同的信徒有很多的看法，有些喜欢在家聚会的人呢，就说在 Zoom 这样聚会崇拜可以了，那有些人就觉得要到教会实体的相聚，这样才是崇拜，那到底怎样？那单单一个危机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又看到没有合而为一了。所以在这点上呢，我们问到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最后那一夜他为众圣徒的祷告，那这2000年来有没有成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那些不合一分歧的现象，而认为主的祷告没有成就的时候呢，我们要问你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是从人的软弱、人的善变来看。各位有没有发现人天天都在变，人因为软弱，有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看法一大堆，想法一大堆，对不对？但是各位，你要从什么角度看呢？我们要从我们上帝他借着什么来使众圣徒合一，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都不一样，我们也都有这么多的分歧，但是各位知道不知道，当我们来到十字架的脚前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一样的罪人。各位有哪一个人说他不是罪人？在这里虽然你们会吵架，对不对？但是也同时说我是罪人。然后我们也怎样接着一个的道路，一个的得救的道路，就是基督的十字架来得救，阿们。然后我们也信从一个的真理，有吗？有哪一个人信佛经然后来这边读圣经的啊？没有，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不够，但是我们信的内容是一个的，一个的真理，神所启示的真理。然后我们向往去的地方是哪里啊？永远的天国，一样的目的地。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各种的分歧里面，各位会发现我们的主是借着什么来教我们合一。各位，这是最重要的，这个开始是最重要的。因为没有这个开始，没有这个合一、合而为一的根基的话，你走了一万年、2万年还是不能合一，你去到永恒里面还不能合一。你各位明白吗？所以呢，合一的根基，我们的主在祷告的时候呢，他知道了他明天要上十字架了，那他知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呢，他是借着什么来使众圣徒合一。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单单外在的一些表现，他的一些做法，他的说话、言行、举止， 很血气，然后这样的问题，我们常常觉得，哎呀，教会没有合一，然后服侍的时候呢就吵架，没有合一，我们一直哀哼。这个你一定要问主，借着什么使我们合而为一？阿们。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很开心了，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主啊，我们继续在合一当中，有吗？那所以呢，主，你借着什么与我们让我们合一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我再讲一次，什么？都是罪人，一个得救的路，基督，还有什么？一个的真理，还有什么？一个的天国，我们就去的，对不对？这个一样了。那讲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就说，那好，我们都是这样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分灵恩派、传统派，不要分什么教义。这个亚米尼派呢，他们不相信什么预定论， 不接受什么拣选。牧师，你不要去讲他们这些东西啊。教会里面有些人喜欢整天讲恩典，恩典主义啊，对不对？没有苦难，不讲管教，不讲很多的成圣，这些只有哇，我们就是靠主恩典这样。这样的，我们不要去讲他们，我们都是这样，一个都是承认是罪人，基督和这基督得救，对不对？然后一个天国，一个真理，我们就这样讲的。各位又太误解了，各位有没有误解？你误解在哪里？各位要明白的东西就是。当神要我们合一的时候，他不但赐下那个合一的根基，他也说在合一里面很重要是上帝一定要修剪的工作。各位，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时候呢，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带出那个合而为一的观念，他说什么？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在葡萄树跟枝子，一棵树，原来这个一棵树代表着什么？代表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跟众圣徒合而为一的关系。然后下面就说什么？那下面就说，所以呢，结果子的枝子，对不对？我要怎样修剪、修理干净，使它什么结果子更多？然后呢，那不结果子的怎样？那个枝子好像外面是结上。但是里面其实完全没有结上的，对不对？里面是死的、腐烂的，对不对？原来这个不属的外表来讲是属整个葡萄树的。主说什么？这样的要把它砍掉，丢在火里面烧了。各位有没有发现？所以呢，我们就以为说，就合一里面，我们都是哎呀，我们提倡爱，我们提倡的就是合一嘛，就讲爱。讲包容，但是你忘了在爱里面、包容里面、相爱的合一里面一定有修剪，一定要砍掉那个不属这个整体葡萄树的，不然的话他们继续支取整体的那个养分不好。所以我们的主讲这么重要的工作，所以真正完完整整的合一要除去那个不需要。所以呢，我们不能说教义不重要，真理的教导不重要，真理的独到性不重要，没有讲这个。我们在合一相爱里面讲诚实话，相爱里面我们继续从神的道来更新来归正，有没有？如果我们的合一就是那种相爱然后不讲给人挣扎的话， 不更新不归正的那些道理，各位久而久之你看其实全部结上来的进到教会的是什么？都是山羊。各位马上会发现，然后神的子民 在这个过程当中继续受伤，继续软弱，继续会离开主的教会。那好像生的属于神的子民的，但是在教会就慢慢自满，因为他们不结果子，那常常就是这样子等着最后主再来，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受到很多很多的管教。所以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讲的相爱绝对不是这样。神讲的相爱合而为一是一定有修剪的功夫。而我们当中有很多其实曾经灵恩派背景过来的，牧师常常讲，也有传统派里面常常有自我为义的一些有自己很人本的热心的那种在带着过来，对不对？这个过程当中如果牧师不爱你们，就叫你们离开教会，对不对？但是牧师叫你们来的时候呢，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用神的道教导，拆毁重新建造，该修剪的修剪， 要成圣的那个过程当中，那个实况告诉你们。那这个当中呢，我们继续归正合一，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那这个过程你会发现，这个相爱，这个合而为一，是真的是在主里面的，不是人情人义的东西，你明白吗？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的天天的教导，其实要取得的是什么？在主里合而为一。那你们就问牧师，牧师，那你都这样教导了，那请问你的教会18年了，有没有合而为一？又问这个，服事的时候，外面看起来合而为一，但是服事的时候就没有了，服事的时候呢，又吵架了，又血气了，又比较了，又妒忌了，这些东西又出现了，对不对？那各位，那你又怎么讲？主还有没有合一？有没有带来合而为一？有，但是是怎样？继续合而为一的过程中，一直到什么？一直到最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脱去我们的罪身，那个时候我们的罪性、罪身完全脱去，披戴新的身体。那时候我们不但灵魂得救，身体得救的时候呢，那时候一瞬间站在主面前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发现都是合而为一了。我们今天在整个我们人生生涯，在教会里面服事中的很多的纠纷也好，分歧也好，其实那时候主会让我们看见，都是在成圣我们的过程当中，都是叫我们怎么依靠他，越依靠他来怎么丢弃自己，自己的生命里面越来越像主的过程呢，最后得着那公义的冠冕。所以各位，主为我们的祷告继续在成就的，你们明白吗？我们现在信徒现在的过程，我们叫做什么？已然未然，你们听得懂吗？已然 already but not yet， 你们一定要了解这句话。 already 已经属主的，十字架是完整的，真理是绝对的，对不对？已经属于他的，天国是必定去的。这个呢，往这个走已经已然了，定了，选民，但是未然，未然很多很多的自我的地方要舍去的，有自己的十字架要背起的，要跟从主的地方有太多太多，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才相聚啊。如果完全已然了啊，那还相聚做什么？就大家到主的面前了，对不对？面对面了。现在我们相聚，就再一次赐下他的道在我们当中。那所以呢，你们要问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要问的问题是，那么现在这个过程讲，我们知道这个真理了，对不对？合而为一的根基知道了，合而为一的里面要被修剪的地方，我们也知道那个必要，然后这个过程我们也知道是需要，对不对？那现在我们要怎么面对？我们知道这个真理之后，那现在怎么面对？就是现在在过程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位弟兄姐妹遇到有在教会里面有分歧、有受伤、有软弱的事情，不要因这些东西来跌倒，这是很重要的啊！不要因这些东西来跌倒，就分歧、纷争的事情是必定会有啊。那但是这个过程，你自己与你旁边的人继续被对付，这是第一点。然后呢，第二呢，在你继续被这个纯正的神的道来更新，也听到了这个纠正人的这个神的真理的时候呢，请我们弟兄姐妹，第一，先对付自己，不要先你这个话哦，朱牧师每次讲的东西要对哦，然后呢听的时候哇很兴奋，然后一起来就是看到旁边的弟兄姐妹啊，你看你这个不对，你那个不对，对不对？我们整天说人是很爽的，你们明白吗？你说人哦，因为你自己被提高，好像你说人不对的时候你自己显得对，对不对？其实大家都一起不对。所以这个当中呢，每一个人更新，每一个人被神的道成圣，这个过程啊，所以呢这个要很谨慎的。有时候呢真理听了头很大的时候，那个身体小小的，然后呢开始大大的那个头呢就开始讲人，开始眼睛就判断论断人，那不是用你所懂的真理来保护众人， 牧养众人来取得合而为一，对不对？这是我们的罪性的问题，而不是主的道的问题。因为盼望每次我们讲到的人也是，听到的人也是，我们知道主啊，我们都在这个已然但是未然的那个过程当中，这个每一个人都有欠缺之处里面，我们怎么让我们的主在当中做主？我有要需要更新，你们也有你们需要更新，服侍者有需要更新的，被服侍的人也需要更新的。有这个过程当中，各位，我们一直更新。这个当中呢，有时候呢，人来看不是很喜悦的事情发生，对不对？有没有？有些不开心的事情，那这是都会有。有些人埋怨的是教会里面，哎呀，这个地方这么小，坐的地方，等下又要起来，要跑这里面，又要换位，又什么？等下来的时候呢，不够位，要坐坏面，这些很辛苦的事情，对不对？那久而久之呢，人的怨气会出来的，对不对？我们一不小心，对不对？一不小心看到，哎，教会里面，哎，为什么他这样，我这样哦？他有这样的优待，我没有呢？有时候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人的是非之眼就会张开大大，对，就看这个东西，但是没有看到我们大家能够来到主面前，这是主的恩典。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每一周里面这样的短短的两个小时的一个操练，一边听一边祷告，然后呢，在这个当儿呢，有不完善的地方帮补，然后这个生命这个操练带回家，也在家庭里面 practice 帮补，对不对？帮补你旁边的人，那家人有不够的地方有忍耐帮补，这个当儿呢，过程当中十字架的光芒继续照耀我们，主的宝血继续洗净我们，我们的生命继续在道中被成圣的过程，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今天我主为众圣徒的祷告，我们一起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那这一段我们读完之后呢，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我们主的受难。那十七章第二十节，我们一起看我们的主怎么祷告呢？刚刚第一节到第十九节是他为他自己的祷告跟门徒的祷告，对不对？现在是为历史历代的众圣徒祷告。主说，我不但为这些人，这些门徒祈求，对不对？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们的人祈求。各位注意听，不是为所有的人祈求，不是，乃是因十一使徒，对不对？后来加上马提亚十二个使徒，加上保罗十三个，对不对？这些使徒们他们借着圣灵的默示，他们写出的这个新约圣经，信他们的话的，信他们所传的基督的，信他们所写出来的真理的，信这个的，这个叫基督徒，这个叫众圣徒，为他们祈求祷告。各位，我们从这边我们 pause， 我们等一下，我们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主耶稣的祷告呢，扩大那个范围，从门徒一直到众圣徒。所以从这里我们得到一个明白，就是我们的主在祷告的时候，他有一个确信，他知道他放在这个门徒心中的这个福音的种子呢，一直会延伸到万国万民万代。所以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不但是救，把一个人从永远的地狱救到永远的天堂，对不对？不是单单只有这个，这个福音本身呢是大能来的，不会停留在救一个人一个家族或一个时代的，世世代代的。有时候教会里面受到各种的侵入，异端邪说分裂，但是呢，在这个当中，因为福音是大能的，因为基督是大能的，他不会让这个福音因为人的软弱消灭掉，你们明白吗？所以这个福音呢，反而是在逼迫当中，各种的异端邪说当中，继续更纯正的、更真实的、更快的传扬万国万民万代，福音的大能就是这样。所以呢， 这个告诉我们两样，所以 我每次讲的时候我会顺便应用一下。我们从主的一句话每一个字的他的祷告里面，我们领悟一个功课是需要的。第一，我们知道什么？我们不能只有停留在自己的事情。我们每一次信主的人呢，就是自己的事。主啊，为着我的病，主啊，为着我的家庭，我的孩子，就是我的。然后好一点就是，哦，我是小组长，就为着我的小组员，我的小组员，哇，看别的组员啊，就这样啊。教会里面不用管我们做组员，我们一起这样的东西，那不好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个小群是永远为着大群，这个小小的教会是永远为着众教会的。你们听得懂吗？这个，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这样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明白了，父啊，主啊，你给我们的意象何等的广大，那不是我们人的狭小的眼光、狭小的心肠里面，我们继续转，然后呢，你在这个狭小的眼光，你继续转，哦，我的教会扩大了，但是众教会怎样，对不对？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明白主的心是这个，到什么万国万民万代，个人福音化，家庭福音，地区世界福音。那这个呢我们知道了，对不对？但是也要小心，因为有一些人呢一听到这个，哇，很兴奋，哇，万国万民万代，牧师，我们今天要为非洲那些饥饿的孩子祷告，哇，祷告。牧师，今天我们要为印度那个 coronavirus， 哇，死了很多人，为那边祷告，让他们全部信主。牧师，你今天我们去到有一个弟兄，有一天跟我在一起，哇，跟我一起在咖啡店吃饭的时候呢，他说，志尚，你有没有看到这里咖啡店很多人都还没有信主，我们一起为这咖啡店的人全部祷告。我心里面是，对，你很有爱灵魂的心哦。他说，我总是觉得不太对，我不懂怎么讲，对不对？你讲的都对，但是我的感觉很像我们的主是从门徒，对，他说外邦人的住处不要去，总要到他差派门徒的时候，总要到以色列一家去，对不对？有没有发现我们的主呢的眼光是在万民，但是他在做主的事工的时候有根有据的，他知道他这个福音要传给谁，然后接着谁再传给谁，接着谁再传给谁，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上帝把你们放在这个时代，有你的家庭，有你的家族，有你的教会的群体，有你所认识的人当中，这个是宝贵的联络往来的，你们明白这句话吗？所以呢，我说我们看旁边的人，啊，普普通通没什么，啊，每天上班下班这样的东西，同事，各位，等你开始恢复在基督里面的尊贵的生命，你开始看你每天做的事，遇到的人，走的路，其实全部是分别为圣。像摩西每天去山上，有一天上帝向他显现的时候呢，摩西脱掉你的鞋，这个地方是圣地，天天来都没有发现，对不对？就那时候上帝向他显现，就在这40年里面装备你，要把以色列我的子民带到这个旷野来，有没有？所以呢，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根有基的要为万民祷告的时候呢，请各位很好的看现在上帝把你放在的地方，叫你常遇到的人当中，这个里面呢有上帝安放的福音的种子，福音的作为，圣灵的工作，就这一条线，接着你一个人到10个人，到100个人，到1000个人，这个联络网。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一直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们教会很奇妙的，就是这样的，一倍两倍三倍的这样增长的时候呢，就是我看也不是，我们教会搞什么节目，这疫情搞什么节目啊，对不对？就是很奇妙的这个福音之道，各位听了，有些人就传送了，发送了，跟家人分享了，那想到，自己的父母还没有信，半信半疑这样把他带来，对不对？这样的过程当中就是圣灵在做工了。所以我们主的祷告向万民，对，为着众圣徒，但是也是有根有基的，各位学习这个东西，那其实一段话里面呢有很多的奥秘在里面，那么我们所以呢主为他们什么祷告呢？我们一起看，一句话来讲就是今天的主题，第21节，什么？一起看，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我们停在这边，停在这边，因为这个是一个主题， 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我们一想到这个的时候呢，合而为一呢，真的我们很坦诚的心态面对的时候呢，知道是不容易的。我跟旁边的人不一样，他跟我不一样，怎么合一啊？我们基督徒合一听起来这是绝对的道理，因为主说彼此相爱，但是很实在的，我们面对的时候，我们发现往往只是口号，我们讲了，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呢，那个分歧就出现。所以有些人就你给我的感觉不对，我就离开教会。那各位，如果一来都是这样的话呢，起码今天听到这个信息要停止哈。有时候教会里面忽然间服事的时候，芝麻绿豆的小事啊，或者问题出现的时候，这种事情如果在公司里面遇见，你不会这样的。同事之间 never mind， 教会遇见我不能接受，好像是这样。你各位有没有发现有些人是这样？为什么这样啊？公司的那个不是人，教会的是人，公司的是鬼，教会的是人，所以鬼这样我可以接受，人这样我不能接受，还是这样？各位，我不懂你们自己的想法是怎样，所以自己祷告，我就说，他也是人，我也是人，大家都是人，对不对？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每一个人蒙召是一样的，归给一个主，但是我们启蒙的时候呢，我们的整个的光景，我们很落魄，很软弱，对不对？那种光景的，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对不对？但是都是罪人，罪人，但是呢，也有属灵的问题比较严重的，对。有个性脾气啊，真的很不友善的也有这些，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这个各位清楚，在我们讲信徒合而为一的时候呢，各位问那个根基在哪里？我跟文刚长老为什么能合而为一？是不是因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还是我们个性很相似？所以呢，怎么合而为一的奥秘下面就讲了二十一节，你们看，主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然后下面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所以圣子讲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怎样在哪里，你里面，然后使他们众圣徒都在我们里面，叫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以前我对这些经文是很混乱的，里面里面里面，哪里是外面，哪里是里面？各位有没有问里面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真的是很奇妙的一句话哦。各位，父和子的合一啊，是我们合而为一的一切的根基。为什么呢？因为父是不是子？是还是不是？不是。为什么你们讲父和子是不一样的 person 嘛？子是不是父？不是，但却是一。你各位听得懂吗？这个奥秘absolutely different person, but totally united, one. 这个，父不是子，子不是我，是不是文刚长？文刚长，我是不是？我不是，对不对？对，都是特色。但是我们两个要合一不很难的，因为我们不是神哦。我们是人，有罪的人，我们的合一呢，一定要在这个父和子的合一，他们所写明出来给我们的那个奥秘。所以呢，多，我曾经讲过一个多而又一，一而又多的一个奥秘，你们有没有听过啊？多，我们每个人这么多种不同的人，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个性，但是在主里可以一个。那这个奥秘了，对不对？但是一个里面呢，一个里面后来又发现，其实又很多个，每个人的恩赐、才能、看一件事情的判断眼光，对不对？角度又不一样，对不对？作为也不一样，圣父、圣子、圣灵，对不对？三位都是不同的，但是一体，他们不但是一体，什么？他们三位一体，但是呢，又发现一体里面有三位做不同的事情，有预定救恩，有成全救恩，有施行救恩，有没有？所以这个是一个奥秘啊。 而我们现在看，因为父和子的关系，因为子是现在我们门徒看得到的，子常常把那个看不见的父讲出来，你们以为我做的吗？我是听从我的父，父你们是肉眼看不到，而是我把他表明出来，对不对？他的属性，他的荣耀，他的美德，就我用肉身，用人的言语，人的表情，人的生活，把它显明出来。但是显明的时候，不但是把他的荣耀显明，也显明到我与他完完全全的合一。所以你们要明白，他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你们在我们里面，是什么里面？所以这个里面这个字啊，跟合而为是一样的意思的啊，对，讲来讲去是一样的。那里面是什么？里面，各位注意听啊，里面，里面的意思就是讲的是永远不分开的关系来的，这个是第一啊，永远不分开的关系，永远的相爱，永远不分开的关系。我们选民与神的关系是这个关系来的，一切都废去，这个关系不废去，有没有？所以我们不能以地上任何的物质来取代这个关系。你们了解这句话吗？如果我们每次说父和子，我们看到他们的相爱，对不对？然后父把子拆到十字架上，然后子明白父的心意，完全的顺服。哇，这个奥秘啊，有没有？那我们现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是怎样？主啊，你的爱在哪里？我这么多苦难，对不对？主啊，你给我好的工作，美满的家庭，感谢主，主的爱。我们只有把神的爱这样认为，本身是错的。你们听得懂吗？ 有一些弟兄姐妹的家庭不是这样幸福，也单身，也离异，也这样的时候呢，那这是人的爱你没有得到。但是我们因为我们的软弱，很容易会觉得，那主啊，你爱不爱我？其实你问，如果主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你，在万有当中哪一个不赐给你？如果他的爱是绝对的，他爱你的爱如同父爱子，子爱父的那个爱里面将来爱你的话，你要知道，当你没有人的爱的时候，其实他爱你的爱，那个爱呢是更显伟大的。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可能你十年二十年这个孤单的生活里面，你会发现其实神有很多的恩典在你身上，额外的恩典。我讲的是这个，我曾经认识一个姐妹，她是离异的。她离异的时候呢，那当然 离婚的时候呢，很多的事情不开心，对不对？那后来十年二十年之后，她一直放不下有些东西，她信了主了，她因为离婚的缘故信了主了。然后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爱她的弟兄姐妹，但是每一次她看到她的前夫，哇，又有新的家庭，又有好的工作，哎，这么有钱，我心怀不平，所以心里很生气。然后这个东西影响到他，觉得好像神有没有爱我？神真的爱我？你们了解吗？这种心情的啊，我们常常软弱的时候是这样想，但是他没有看到，你的丈夫在前夫在那种享乐当中，他根本不靠近救恩，你得到救恩，你进到众圣徒当中，你得到众圣徒的爱。你有永生的盼望，你要去的地方跟他去的不一样。你要知道，有一个永远爱你，为你舍去比这个万有都宝贵的儿子，跟一个他得到暂时的有一些钱，一些善变的人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怎么能够比较这个东西？我就是放不下了，我就是放不下，我看到这个我心里还不平。亲爱的弟兄，如果你心里面有什么因为这样的缘故，因为这些善变的条件，你看到人有你没有，是你自己没有看到神把自己的独生爱子给你，那个你不当一回事，你看的就是人现在外在的条件来心怀不平的话，我跟你说你做什么？你悔改，你真的在主面前悔改， 因为你践踏他的爱，对不对？你直到你悔改，你谦卑下来，到达那个罪人面对那荣耀的神，这个不应该被爱的人得到最不应该得的那个爱，对不对？直到你这个关系这样恢复之前，你不能在主面前得喜乐，你在面前主面前一直哀恨，一直被摧残。但是你悔改到那个地步的时候呢，你马上会看见，其实主啊，你额外的恩典在我的身上。很奇妙的，这是一个生命的眼光的问题，有生命的眼光。那你要知道，你现在很多时候的那种情绪是骗你的。你一脱去肉身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永远的爱数不尽。但是你还没有脱去的时候，这个罪身、仇敌的暗示、这个世界你看到的那个环境，人就一直要折磨你，对不对？所以呢，你跟真假的那个斗争啊，在这个地方呢。所以我们主要是为什么要这样祷告？父啊，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只要他们也在我们里面。阿们。各位了解吗？现在我用这么多的话来解释这个东西了。那但是我发现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很多合一上的功课呢，其实我们还是很初步的这样在学习而已。因为我们实在的会看到我们人的很多的不够，在于什么？我们有时候我们讲服侍主是一样的，拯救人是一样的，但是一讲到服侍主呢，我们要做什么，那个细节是什么，拯救人要讲爱还是讲罪，这个也会吵架的，对不对？这个又有了一个分歧。这个当而呢，那我们怎样合而为一？那父在我里面，我在那边，我们都在他里面，然后使世人知道这位主。那我们一起看，我们继续看22节 这个地方呢。所以呢，很多的奥秘是下面继续解开的。我们怎么能够到达这样的生命呢？第22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又加讲一样的东西，对不对？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字是什么？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各位，这荣耀是什么？我们讲荣耀的时候呢，神的同在、神的道、神的灵、神的能力，对不对？神的全能，这个是荣耀，对。一般上都是我们讲荣耀是说不尽的，上帝一切的美德，对不对？他的临在、他的光芒、他的大能、他的主权，这些都是荣耀。但是怎么得着呢？主说我已经赐给他们了，怎么得着？接着什么？十字架的。各位，如果你们有听我前面几个礼拜的信息，主说那个荣耀，父啊，荣耀你的儿子。这个荣耀是什么意思？父啊，荣耀，你们忘记了？荣耀你的儿子。他祷告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我要被挂在木头上，对不对？我要走上哥哥他山上，挂在木头，十字架，十字架，这就是你们的荣耀，对不对？就世人看为羞耻的，那受刑罚的，但是我们圣徒、我们的上帝都知道，这是拯救世人的事情。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个是荣耀。所以十字架呢的意义在哪里？那个真意是什么？父叫子无罪的去担当所有有罪的，对不对？他完全的谦卑下来。所以呢，子说什么？哇，我已经把这个荣耀赐给他们，所以他们很快会看到我上十字架，他们马上会看到我听从父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谦卑虚极，对不对？将来他们跟从我的时候，他们会知道，要看到我的荣耀的时候，是自己要死。他们自己如果要活的时候呢，看不到那个荣耀的，有没有？ 我们现在听到的时候呢，各位有吗？你谦卑下来的时候，你看到的荣耀更大。你死去你自己的时候，看到的荣耀更大，有没有？那我们说有，牧师，每次听的时候呢，我心里战惊，扎心，想到我里面很多的污秽，主啊，怜悯我，我在你面前谦卑下来。等一下起来要服侍主的时候，哇，我要活起来了，这个脚就出来了，对不对？我们都是要这样做，那样这样这样。回家的时候，那使唤人指指点点，对不对？哎呀，回家就活，听到就死啊。就很奇妙的，对不对？那所以呢，人来服侍主的时候呢，是要死的，学习死，你们了解吗？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主，虽然东西要做，东西要做，好像活着的做，但是其实内心是靠主的，依从主的，对不对？家里孩子要教导，夫妇两个人很多的事物要办，对不对？心里是愿意要顺服主的，对不对？你的意念要活，你的想法要活，你的血气要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发现，哎呀，又忘记了，主所赐给我的荣耀是什么荣耀？就是十字架上的荣耀。所以呢，我们基督教的道理啊，是一个悖论来的。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世界的人他们不太懂，那世界荣耀就是荣耀，就是要坐在那个座位上啊，那个位置上，啊，国王坐的那个龙位，这个叫做荣耀，对，他们只有懂这个东西。他们不明白我们的主讲的荣耀是在十字架上面。那我们一生学这个奥秘的你们多听的时候呢但是再确认，然后去到现场呢要活出来的时候再失败，再失败又失败，然后在失败当中又回到主面前，这挣扎当中呢，慢慢就有一点会明白什么叫谦卑虚己的那个生命了。那所以呢，一颗不靠主的恩典，一颗有自己的那个己不要舍去，你就发现荣耀又看不见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已然却未然的光景啊，这么辛苦啊，所以你有冠冕啊，阿们，天使没有冠冕，你会了解恩典，天使懂恩典，但是他们没有尝过，因为他们没有堕落过。这你有尝过，你在那个不能却靠主而能的那个过程的那个挣扎当中，你就明白恩典，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对不对？那就神为我们属他的人定的啊。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再看啊，22节，所以22节呢，我们继续读好不好？所以呢，22节，对。你看我再读一遍，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了，所以他们真明白这个荣耀的这个十字架的谦卑，就使他们合而为一，就能合而为一了，对不对？像我们子跟父完全的合一，对不对？即便是父叫子上十字架上，那这样解释就会了解了。那23节呢，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所以现在又另外一个了，我在他们里面，现在是我们的主在我们主耶稣在众圣徒里面，你父又在我里面，哇，这个很乱了，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这个内容有点混乱啊，但是你简单讲是，只有父与子的合一的爱才能使我们众圣徒完完全全的合为，你们了解吗？所以呢，今天你听了道之后，哎，弟兄我要跟你合一，哎，不是你靠你的意志可以的，你会发现不容易啊。所以呢，真的是要明白父和子的他们彼此的那个合一相爱，然后你怎么在其中支取那个生命爱的生命才可以的。好像孩子，你看到一对兄弟姐妹非常的爱彼此，为彼此牺牲啊什么啊，这样对不对？谁欺负我的弟弟我就打他，这么其实这个爱是从哪里来的？
从父母，对不对？父母其实两个人之间的那个相爱完全无私，当然不可能，对不对？但是如果父母很相爱，相对来讲很相爱的，其实在孩子的身上就看得出他们完全的合一，那个生命爱的眼光，保护彼此的眼光，完全是在爸爸怎样保护妈妈，妈妈怎样就顺服爸爸的那个关系来的。你有没有发现？所以这个奥秘来的，所以不是我们的靠自己的意志能够做得到的东西来的。爱不是你选，我选择要爱人，你想选择，你自己明天要活着死掉都不知道我能不能选择，你要选择爱人。我们最不能控制的就是我们的心了，今天决定这样，明天就决定那样。那这个心啊，就马丁路德讲，我们人有三个仇敌，第一是撒旦，第二是世界，第三是自己。他讲这个三个里面最恐怖的就是自己。他讲这句话，我以为为什么马丁路德讲的，这个改教家这样讲啊？可能因为圣经里面讲到人的肉体，人的老我，人的罪性的东西，其实讲的比撒旦讲比世界还多的。你们了解吗？其实这个我们天天征战的东西，天天征战。那二十三节，那所以呢，但是呢，现在各位注意听哦，我们的主二十三节的最后两句哦，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我们。再读一遍，也知道你爱他们。你是谁？父啊，你爱他们，如同你爱我这个子一样，对不对？哎，这句话很重要哦。这句话很重要，你们有时候这样读过没有想，为主一直强调这个东西。父啊，你爱他们众圣如同你爱我，这个是 equal 的，好像一样啊。为什么主要讲这句话？因为我们人是真的软弱的，善变，我们的心变，我们就以为神变，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神爱我们，我们下面的想法是他爱我多少，他爱我多久，我现在这个样子他还爱我吗？各位有没有发现？所以我们会单单以自己的功德来认识神的爱，好像我感觉不错，我今天有信心神比较爱我，我今天很落魄哀恨很软弱，一点祷告的心都没有，神好像不爱我，我们心里是这样想，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父爱我们的事情上，我们主耶稣要讲清楚，因为很快你们会看不到我，但是你们看我的时候，你们总是看我和父和我完整的相爱的时候呢，你们多么羡慕，对不对？你们多么羡慕，但是很快你们看不到主。现在是你们自己要跟父交通，跟父连接的时候，那这个呢，你们要记得啊。当然圣灵会帮助你们，圣灵怎么帮助你们呢？圣灵让你们记得主的话，说父怎么爱子，现在也怎么爱你们。那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所以呢，你明白这句话之后呢，你越软弱，你越软弱，你越要来到神的面前，你越想来到神的面，越谦卑下来要靠主，有没有？越软弱，越软弱，不去教会了，去也没有用，这个是骄傲，对。换句话说，你不了解神的爱。你一些人是明白福音到一个地步，他越软弱的时候呢，他越被神的爱吸引到主的面前，那不是一直被控告这样的心啊，不是这个。所以这个属灵界里面啊，是真的有欺骗我们的哈，我们的肉体欺骗我们，软弱欺骗我们，撒旦欺骗我们，世界欺骗我们，因为世界都是讲功德的，你做得好，你旁边的人就爱你，你做得好，你父母以你为荣，你做得不好，父母就看衰你。那所以我们对神的爱啊，就这个欠缺就出现了哈。我跟各位说啊，真的，我神爱我们，父爱我们。那你说，那父爱子跟爱我们一样，但是还有一点不一样嘞。父从来没有骂过子，但是父常常骂我啊，有没有？因为你有罪嘛，对不对？子没有罪嘛，你们听得懂，这很简单的话，对不对？我们有软弱嘛，所以呢要被炼净， discipline, chasten， 对不对？你看雅各，整天被打屁股，对不对？以扫，以扫，你们看，上帝没有管以扫的，以扫要娶外邦人娶啊，你要这样娶。以扫到最后很有钱哦，他看到雅各的时候，雅各给他很多牛羊，哥哥收下来，不需要，不需要，我有很多，太多了，你收下来。不需要，哥哥你拿啊。就是雅各惧惧怕怕，对不对？怕哥哥以前心怀不平，对不对？要给他。其实呢，以扫呢，他继续有钱，继续随心所欲，什么都成功。但是以扫是上帝所恶的，雅各是上帝所爱的，有没有？所以这个神所爱的，一直炼尽他，到他见到主之前，有没有？有这个光景。当然也，上帝也不喜欢这样，天天看到孩子就管教，对不对？但是雅各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啊，这个肉体太强的人啊，这个软弱，这个过犯太刚硬的，有一些地方啊，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的，这样就一直这样背过。但是这个管教真的是爱出发的，你们了解吗？真的是爱出发。那么，但是你们看雅各什么时候顺服主？那上帝什么时候帮助他呢？马上帮助的。他的心一转向的时候呢，上帝施恩给他。甚至他很痛苦的时候，他以为什么都没有，最后上帝给他看到什么？你所爱的约瑟还活着，对不对？然后最后他们全部到这个埃及，就在那个地方跟约瑟同欢，对不对？各位有没有发现，神为他所爱的人所预备的安排的，是他眼睛未曾看见，心也未曾想到。然后各位现在还在过程当中，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眼前的来判断，我们真会明白哈主的心啊。那我们一起看，我们继续看24节哈，快快讲完哈。24节，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各位，这里是讲的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创立世界以前就与父神永远的相爱哈。有些人问呢，人还没被造，宇宙还没被造的时候呢，上帝在做什么啊？各位，这个圣经没有讲，我也不懂。但是圣经有说什么？那自由拥有的上帝，神就是爱，对不对？他在爱中创造了万有，所以我们会知道的，那永远的爱是不止息的，对不对？那他们怎么爱？我们现在想的这种爱就是用有限的，对不对？我们有限，你给我这个感觉，我给你这个感觉，我们牵手爱，对不对？我们拥抱爱，但是一秒钟就完了，还有什么可以爱的啊？对，我们一直在想做什么来爱，对不对？原来这个相爱是永恒永恒的，这个我没有办法解释啊。有些人说那怎样？我们天天去，天堂，上帝说我爱你，只有2秒钟完了。它是有永恒嘞，很久嘞，这样那个爱家将永恒，这个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解释。但是我们知道，创立世界以前，神是爱，三位一体上父神父子完整的相爱的这个奥秘里面，这个相爱里面造了我们人，所以有人类历史出来，对不对？然后我们后来还要回到神那边，永远的相爱，有没有这个奥秘？所以父与子啊，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呢？但是这里要讲的，我有时讲到别边去了啊。这里要讲的，我们主耶稣基督为历史历代的众圣徒，这里说什么？祷告的就是让他们看到这一幕，哪一幕？就是你赐给我的荣耀啊，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一幕，父和子永恒之前到永恒之后的那个相爱，马上我们被这个吸引，被这个爱激励，活在这个爱中，短暂的东西呢我们就轻看了，有没有？夫妇之间其实我们会明白的，两个人关系很好，爱彼此，都想到彼此的时候呢，其实 这个吃面包也可以，天天吃喝粥也可以，对不对？两个人相爱没有相爱，就开始讲钱了，分家产，你的薪水多少钱，每个月给我，对不对？我在家里做家务，你要给我多少，对不对？我是这样的。其实你在爱里面，很多东西不用讲，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多长啊，多久啊，多深啊，就仰望的时候呢，哎呀，马上看到主啊，这个地上我少一点也没有关系，对不对？简单一点没有关系，马上的看一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他为众圣徒的祷告。那快快讲完啊，25节，25节这里很重要的，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各位，这句话，公义的父啊，公义的父，为什么在这里只要忽然间称父上帝为公义的父？只知道父要将他要放在十字架上，对不对？受尽那个煎熬，替代世人的罪，不是自己所犯的罪。那虽然如此，那只对天父说你是公义的，对父完全的敬爱、敬重、信靠，有公义的父。所以我再讲一遍，我们有时候受委屈一点点，我们说上帝啊，不公平，你想到这个的时候，马上转向只在最后晚餐那个父啊，公义的父，就这样，你这么做是对的，你从来没有做错的，你把子这个子要荣耀起来，也叫所有众圣徒参与他的荣耀，所以你许可这件事情，也安排了这个救恩十字架的这个事情，那所以你是公义的，这是我们的子都这样做的，所以我们在地上遇到很多很多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像子这样，但是我们从子的那个榜样呢，会知道我们总是在我们受屈的时候呢，我们要安静下来。那个受屈是一个仇敌的意念来的，感觉不公平，受屈，这个仇敌的意念叫我们不能亲近主的。我们在我们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光景里面的时候呢，我们明白我们只向父的这个祷告，然后把自己的自我有一些成见就是放下，你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做的绝对没有错。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邪恶的事情，有时候真的很多不公正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你要相信上帝能够把那不公正的、有邪恶的转为好的，上帝是真的是这样做的，真上帝。先天有破坏者，但是借着那个破坏的工作来成就更美好的事情的，就是我们的上帝，所以他是公义的上帝。十字架代表这一点了，这个各位自己多思想了，我不能多跟各位确认了。但是这里很清楚说，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这里有一个区分，世人与属主的人，世人绝对不认识神的爱，属主的人被神的爱吸引，世人不因神的爱而改变，属主的人因神的爱而改变，对，也认出基督是父所差来的，那个圣者。最后我们一起读好吗？26节，我们一起看，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各位，这里呢很简单的，26节我一个总结，我们主耶稣很快呢上十字架，然后他也知道门徒因他被抓全部会逃离，对不对？离开主甚至否认主的， 我们也常常听到主的道之后会软弱的，但是主说什么？我已经把你的名指示 I have made your name known to them， 其实原文来讲是我已经让他们认识你了。我几个礼拜前说认识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认识是独有的关系来的，好像夫妇认识彼此的，我认识他，独有的认识，这是永恒的关系。我跟他的那个关系不像我跟其他的人关系，我跟我的妻子的关系，我爱我妻子的爱跟其他的姐妹的那个关系是不一样的，你们明白吗？所以呢，父啊，我已经把你的名让他们认识了，所以已经指示他们了，并要什么？继续指示，继续让他们认识。所以一次的认识带来继续，一次的认识带来继续的认识，你们了解吗？所以这个认识主是一生的功课来的。那你认识的主更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什么？不是你头脑的知识多起来而已，不是神学的知识多，因为下面说什么？你看了，我已经将你的名指示他们，使他们认识你，还要继续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所以这里讲到爱了，所以认识和爱是一起的。每次听了道，读了圣经之后呢，你怎么知道你真听明白，你真从主的道认识神，你对他的爱也更加的明白。甚至在我们信仰过程当中，有时神教训我们的，责备我们的，我们都看得见，因为我们软弱的时候马上看到他安慰我们的，也甚至自己被他吸引快跑随他。所以呢，你对神的认识跟你对他的爱的认识是相称的，是相称的东西。Knowing and loving 是 together 这个是。所以罗马书八章最后说，还有谁能够教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最后要讲的就是这个了，福音的 climax， 对不对？讲到最高顶点的时候呢，有哪一个？你说吗？刀剑吗？逼迫吗？赤身露体吗？不成功吗？疾病吗？什么吗？在这一切事上，你们会发现神要怎么得荣耀，神要怎么使你得胜，得胜有余，有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整个我们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为众圣徒的祷告。那我们会知道的，在地上我们是有苦难的，神没有应许我们一帆风顺，神也没有说你现在身上有苦难一两天会结束，或者十年二十年会结束，我们不懂，我们都在一个过程当中，不管是我们里面的挣扎或是遇到外面的苦难，神说这世上有苦难，他没有应许你的苦难几时结束，但是他应许在苦难中与你们同在，阿们。所以在这个苦难中，其实继续怎样使你们认识他，指示你们，继续指示，使他的爱就在你们里面，他必定与你同在。所以呢，整本圣经讲完就是一句话来讲，神与选民同在的事情，将来你的肉身一脱去的时候，你马上会发现的东西是什么？原来我的一生，上帝只是要讲一个事情，就是在我遇到的种种的事物里面，他怎么与我同在？就 一句话来讲是这个。我养孩子的时候怎么？我生孩子的怎么与我同在？夫妇吵架的时候怎么与我同在？夫妇相爱的时候有怎么与我同在？但是呢，你也会同时发现，我很多时候忘记，总是很多时候看不见。很多时候我的自我，我在我的问题里面愁苦，我的软弱里面哀哼，连那个哀哼里面也是从神的爱，是你看不到，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学习看的，各位今天学习，今天你听到的时候呢，属灵的眼睛打开，学习怎么确认主的爱，这是我们整个一生信仰的功课来的。愿主祝福大家，好吗？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 你用你的道勉励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是知道主你的祷告没有落空。就历史历代里面我们看见你在圣徒在教会所做的工作是最完美的你重生你的子民，你成圣你的子民，就你与你的子民一起同工，你完成这个地上的使命，然后与你同得荣耀的这件事情，就全部都已经包含在你的祷告里面。主，你的祷告是没有落空的，就当初我们主耶稣的祷告就今天继续成就在我们的家庭，我们去的地方。那今天让我们听了之后不要只有得着知识，主，让我们的心能够确认到主的爱。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